听书的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我继续和大家分享张广德《道人养生文化》系列丛书的《养生文化篇》，今天讲到第一章《道人养生》演进。道人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医学、保健学以及长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劳动人民顺应大自然以及以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产物，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现在先讲先秦以前，传说早在我国原始社会就有了道人的文雅。据《吕氏春秋古乐》记载，释徒唐氏之始，阴多制服而暂积，水道涌塞，不行其源，民气郁厥而滞住，筋骨息缩不达，故作母以宣道之。这种母，舞蹈的舞，大概是道人动工中的一种形式。书同一本书《尽数篇》还记载，流水不腐，腐书不盗，动也形气亦然，形不动则精不流，精不流则气郁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相当于尧时代的氏族公社末期，已经有了道人的初形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。史书记载，春秋时期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。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丹，楚国苻县历乡曲仁里人，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吏，即是管理藏书的吏官，著有《道德经》81章，其中有不少养生精华，譬如知足常乐的不争思想，清虚寡欲的精神境界，知鸿守痴的天下态度，清净无为的生活原则等。本文仅举老子虚静观复法为例说明之。自虚极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夫物芸芸，其复归其根，归根越正，正越复明。这个是《道德经》的第16章。这里所讲的极虚极以正笃，养生专家们均将它视为修炼者练心自心的根本大法。因为只有虚极，万象方能自泯，只有正笃，一样方能来复。这个是修道的基础，复命的根本。一虚一正，相互作用，虚则心无杂念，正则一心不动。所以只有极虚极正笃，方能守神，方能养神，方能通神，方能归根复命。老子这段精辟的论述，养生学家总结说，他为道人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又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庄子。 庄子明周，字子休，宋国蒙人。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，著有《庄子克义》。他在《克义篇》中说：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用经了身，为受而已矣。此道隐之事，仰形之人，彭祖考者之所好也。这个对道隐概念的最早论述。这样什么叫做道隐呢？古籍中记载不一，有的解释为呼吸运动，譬如隋对囚圆房，囚圆方，诸病源喉论白发效，引到引养生方道引法说，令身囊之中满其气，引之者引此归身累，恶邪伏气，随引而出，故名道引。有的解释为肢体运动，譬如黄帝内经，素问唐对黄冰注中讲：道引，为摇筋骨，动肢节。有人认为道引包括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，而庄子克义理而著，道引就是道气令和，引体令柔。亦有人解释为凡人自摸自捏，伸缩手足，除劳去烦，名为道引。唐代释慧琳著的一切经音义，还有人解释为夫道引，不在于立名，象也，或屈身，或俯仰，或行卧，或倚立，或静蹙，或随步，或吟，或息，皆道引也。这个是晋朝葛洪的抱朴子别义那里写的。在众多的道引解释中，李仪的解释符合道引的真实含义。从古人造字来看，道古人写为这个我们繁体字的道，为从串道生，以串引之也。康熙字典云：道通也，疏也，是指道气使气通达，协调和谐自然，即是道气令和的意思。引，古人写为提手旁一个弓，弓箭的弓，为开弓也，像引弓之形。康熙字典云：引者，伸也，长也。引伸如鸿固了身也，可以看出引是指引伸肢体，使身体柔软坚韧结实，即引体令柔的意思。可以看出古代道引就是一种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健身术。从1973年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白画道引图来看，也符合这种的论点。 而到引途中既有健身以治病相结合的图示，引龙、引项等，又有肢体运动以呼吸相结合的图示，仰呼，其特点与现代抗空运动相似，还有模仿动物活动形态运动的雄劲。迅，迅即是身，就是了身等。尚需提及的还有古道人的正功，其正功最早建于出土文物行气玉佩铭，它是一个十二面体的小玉柱，大约是公元前380年战国初年的作品，上面刻有45个字，郭沫若将这45个字译成了现在的通函文字，他是这样写的：行气，心则速，速则身，身则下，下则定，定则固，固则明敏，敏则长，长则退，退则天，天己冲在上，地己冲在下，顺则生，逆则死。郭氏在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中，将这段话又作了诠释：吸气深入，则多其量，使它往下伸，往下伸则定而固，然后呼出，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，以深入时的劲路相反而退尽，退到绝顶，这样天机便朝上动，地机便朝下动，顺此行之则生，逆此行之则死。这种导引法实际上就是正功中一种有规律的呼吸调整法，深呼吸调整法。可以看出，最漫长的先秦时代，导引已是具备一定理论和技术方法了。其分支有呼吸与肢体配合的动功和以呼吸为主的正功等。好的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次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秦汉时期。多谢收听。